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26号礼拜五早上8:30哦。欢迎收听财经号角啊、我们每天早上8:30呢，会针对国际财经时事来做盘前半小时的直播、哦。那再跟观众提醒一次啊、我们的 YouTube 的线上串流直播、只会在优听号的财经号角平台。那么如果是脸书的串流直播啊，同时早上8:30呢，会在 GMoney 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我个人的粉丝专页都会出现了。那 Podcast 的话会等到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我们的小编才会把音频给剪好啊，放在各大这个音频的平台上哦。那平时也会有 Telegram 来通知各位啊各式各样的一些讯息哦。好，那么昨天因为美国股市感恩节休市一天呐 啊，其实我这个人是很喜欢节日的、哦，不只是让股市会有一个刹车片啊，自己也能够趁这些空闲的时间做一些反思啊。这个以前我跟各位讨论过嘛，说为什么股票市场要有休市啊？你看礼拜六、礼拜天一定休市嘛。那假日也要休市嘛？那每天工作好像也就早上9点到啊不，如果是期货就8:45到下午1:45嘛。那为什么是这样呢？现在的股票交易不是已经电子化了吗？后面都是计算机啊，那有一定要有人去干预让它停止休息嘛？好，所以哦，其实它真正主要有节日有假日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有一个刹车片。好，要能够刹得住，就是说在市场当中、因为股市里面呢有大量的赌博和投机的心态存在，所以呢每到节日刹车片、就是让你缓一缓，让你想一下自己的投资策略，让你啊不要那么的不成熟的啊、做市场上的一个交易哦。所以其实节日或者说假日啊，都是对于股市啊中长期来看是有一个好的刹车的功能在啊。那尤其感恩节，我很蛮喜欢感恩节。感恩节，我记得当时创立感恩节的原因好像是美国的清教徒啊，为了要感谢来到新大陆，然后有饭吃这样，所以设了一个感恩节，对不对哦？所以不只是感恩，有丰沛的食物啦，啊，感恩我们过去一年啊有如此资产啊价格的上涨啊，也要感恩我们的父母。啊、我昨天晚上啊，这个偷偷潜进我父亲的书房，然后把他的书偷出来看了、啊。我记得我昨天看是龙应台，忘了哪一本是《大江大海》嘛。1949大江大海，反正里面就有一段、他说、他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的父女、母子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他的背景渐行渐远。他讲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感情、基本上都是让人和人走得更近，比如说友情嘛、比如说爱情嘛，对不对？但是唯独、父母跟小孩之间的感情、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越来越远啊，所以很感伤，很感伤。所以啊，这个时间点啊，礼拜五啊，昨天美股感恩节嘛，除了感恩我的父母之外哦，也感恩啊，过去3年多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直播的投资朋友们啊，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能够坚持到现在啊。虽然以前这个刚开始做的时候，留言的人也不多，回应的人也不多、但是每一个回应，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鼓励，然后都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啊！真的，真的啊！好，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今天太感恩了。好，今天直播就到此结束，我们就明天再相见。没有了，我回去找我父母了，是不是？好了，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一个支持哦。那因为今天美股没开盘，所以、我们就花多一点时间呢、来了解一下，在这个圣诞假期即将到来的感恩节，以及台北股市、在未来受到美国股市整体影响的变化，我们要怎么来做一个衡量？尤其哦，因为现在是感恩节哦，感恩节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到底美国目前的供给链的一个情形有没有影响到美国感恩节，尤其是火鸡价格的一个上涨，对不对？好，那我们先从第一张图表来说起哦。昨天这张图表我们跟各位提过，其实美国的供应链的问题哦，是有一些下缓的趋势。这张图表是美国供应链的紧缩指标哦，就是在今年第三季底的时候已经来到一个峰值哦。虽然我们现在来的点位啊，还是比2010年任何水位都还来得高，但至少是有一点见顶的迹象在，也就是说美国的供应链的短 缺，它的情况是有一点缓缓的一个下滑的迹象。那如果我们再从这一次感恩节从整体的消费品来作为观察的话，各位就发现一些有趣的迹象咯。好，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高盛在感恩节前夕所出炉的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呢主要是衡量主要美国的大型的这种消费性的产品从包括中国、台湾、韩国进行进口的这些产品本身它的销售以及进口之间的一个差距。那各位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是纯密集产业所进行的产品比如说一般的这种纺织品这种很没有技术门槛的消费品那看起来目前的供给其实是跟需求差不多的也就是说目前并没有产生供给大量稀缺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右边你看到这边有个 electronic 讲的就是电子消费产品目前红色线也就是说整体的进口额是远远落后于目前零售正在销出的一个速度，也就是说真正现在美国面临到供应链瓶颈的并不是那些传统的消费产品比如说玩具卡片书而是什么而是一些电子产品而这些电子产品之所以会目前进口的速度远远低于预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全球都在缺电子晶片因为缺晶片的缘故到目前整体的进口仍然跟不上目前感恩节前夕美国目前的电子消费水平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如果再从中国到美国的航运时间来进行推敲来对比的话其实到九月中旬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间已经拉到了73天那在过去从去年以来大概也不过就是平均水位在50天左右也就是说从中国运送到美国航运的时长比同比延长了 46%， 大概是23天左右这相当于假期航运的四分之一的时间也就是说目前整个美国的供应链它是有一点缓解的迹象但是主要缓解的对象是那一些没有太多电子门槛或者说非电子消费性产品的那些消费品而真正市场上的销售主力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子消费品本身的供应链问题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包括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嘛昨天感恩节那今年很多的美国人的餐桌上可能不会有火鸡了怎么说呢这张图表是从大西洋月刊截取下来的这边讲的是一份8人份的感恩节的晚餐在2020年和2021年的比较我们看到在2019年8人份的感恩节的晚餐大概是$47左右那大概就是1500吧，大概是1500左右然后到2020年来到51块到2021年来到53块也就是说一顿8人份的感恩节的晚餐比去年贵了$2.41，比前年贵了$6.13价格高了13%如果你单纯看这个物价水平，好像也没有上升多少，不过就是6块多美元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从实质涨幅来看，其实已经不小喽。我们看到一顿传统的感恩节的晚餐有包括火鸡嘛，其实我一直觉得火鸡不是很好吃。对，火鸡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感想还是怎么样，就是我每次在那个Costco 或者在家乐福买的那个烤火鸡，我觉得吃起来都像橡胶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那么爱吃不重要我们看到火鸡价格Turkey 已经相对于2020年涨幅来到8%那包括其他的涨幅相对比较明显的。像是马铃薯泥上涨9%那还有蔓越莓酱涨幅也来到9.5%连 pumpkin pie 南瓜派。都上涨了4%也就是说按美元来计价，你可能感觉好像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按百分比来计价其实涨幅是异常的大你要想看你的日常开销你要上涨10%到20%那是很多的你一个月可能只是花个50000块，对不对？现在要花这个55000块那不是多了5000块，这是不小的金额，对中产阶级来看，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变化是感恩节的晚餐人数啦可能受到的影响没那么大，是因为现在美国政府规定很多州都规定说目前感恩节的聚餐不能超过6个人 啊，不能超过六个人哦。啊，但我很好奇谁会遵守啊。不过这至少可以衡量出来哦，美国的疫情哦，其实目前来看哦，它是有重症率下缓的趋势，但是感染人数哦，其实还是如火如荼般的展开，尤其在儿童之间啊，因为儿童目前哦，可能还有五成以上是没有施打疫苗的，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好，那除了聊完食品价格之外哦，我们另外来跟各位追踪的一样是原油价格的变化。昨天我们跟各位追踪过，现在美国的原油价格其实在80美元左右，受到了非常明显政治压力的干预，使得原油价格受到一定程度的承压。但是如果从汽油价格来看，是 3.4 美元一加仑，这个涨幅比去年感恩节的前一周汽车价格涨幅来到 62%、也是2012年以来的新高哦。也就是说目前原油价格明明就已经走缓了，但是汽油价格仍然在持续走高当中哦。这个走高当中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时间的time lag 前置效应，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原油是期货价格，不是现货价格。那第二点是很多的生产者他不愿意现在这个时机点调降汽油价格，因为他认为原油价格其实未来的上涨趋势动能不会结束，他反而认为如果随时的调整汽油价格，反而会使得自己的生产成本受损。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目前美国的页岩油井的开采的数量仍然低于2020年初的水准。也就是说虽然拜登用各种手段希望美国本土的原油的生产量能够快速的提高，但是，每一周每一周，如果以上周来计算的话，美国的本土的油田，原油的钻井数量仅仅增加了6个，来到467个，大概一周就大概就是六七个这样子慢慢的增加。那距离高点700个钻井平台其实还有一长段距离。也就是说这表明现在美国的原油开采商他更希望的是缓慢而稳定的增加产量。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做过 OPEC 的报告现在的原油价格在明年第一季会有很明显的供给大于需求的反转。那原油厂商他也看到了这份报告，那我都看到了这份报告，我怎么可能会因为拜登的一句话我就进行大规模的增产呢？那不是把自己的价格往下砍吗？所以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全美的钻井数量仍然远远低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市场会因为联准会所释出的消息来做相对应的动作，而执政党呢又会因为联准会所释出的政策他必须买单。你想看是这一次为什么会呈现大幅度的通膨啊？那除了供给链的问题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海量的货币宽松，钱真的太多了，所以必定有一些资金会流到物价水平。所以双方就是这样子猜来猜去的，然后做相对应的动作。有网友留言说，美国人都不太戴口罩，要求要自由，但是要求政府不要干预，结果政府一来马上就要求政府要干预通膨。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国家的民族的这个共同的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前阵子我这个跟我几个到美国回去念博士的几个同学聊天嘛，他们就认为说，人家说法治，美国是法治的国家，其实最终它还是人治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知道美国制度是三权分立嘛，互相制约，对不对？可是美国总统他不仅仅是行政部门的首脑嘛，他还是三军统帅。那么在军队里面的士兵天职就是要服从总统的一个指令。那假使好了，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讨论说，如果美国总统宣布要用军队武力解散国会，那么美国的士兵要不要服从？那我就问那个我那时候几个同学这个问题，他说一定不会。他说基本上美国从将领到士兵都不会服从这个命令。所以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最后赌的制度的漏洞，最后还是看人的价值观，对不对？你从法治上来看好像可以，但最终你还是要按照人的价值观来决定。所以其实每个国家每个这个民族，它都有自身的一个价值观。有时候我们反而要常态化去理解说，其实 整个欧洲人呢、啊，他比如欧洲不太喜欢戴口罩嘛，或者说美国对于个人自由的一个要求啊，其实都是我们衡量啊整个宏观世界很重要的因子变化，不能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对不对？而且啊，这个啊，大家都感谢啊，感谢啊，感谢浩哥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OK。OK， 好啊，真的太感动，太感动。好，今天直播到此结束。好，八点四十五分，八点四十五分。好，我们今天特别花一点时间呢，来聊一下整个台北股市哦，以及全台湾哦整体资产集团整体的变化、哦。因为昨天中华征信所、哦、公布了最新哦台湾100强企业的报告，我觉得特别值得来跟各位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哦。那么因为台北股市现在因为外资都进入感恩节假期了、啊，所以的确成交量少了非常多啊，所以这个礼拜量能呢就会有非常明显哦缩小的一个态势哦。好，昨天指数仅仅小涨了11点，收在17645啊。那么海运三雄哦还是扮演着撑盘的要角哦。现在很有趣哦，这个从过去台北股市哦外资主要是进行航空股的大量系统单的回补哦，现在似乎是由空转海哦，好、啊、再度回来购买海运三雄了。那当然海运三雄还是有基本面的支撑，只不过上方的筹码套牢区实在太大。大了嘛？那昨天呢、哦，三大法人是同步站在卖方哦，共计卖超了87.51亿元哦。那整体的成交值哦，也大概就是3000亿左右啦。但是短期内要推升的一个角度，可能比较没那么明显啊。那包括随之而来的圣诞假期即将来到哦，到时候的成交量呢，可能会再明显的缩小一点点哦。那现在美元指数其实因为是持续的走高，昨天差一点碰到97。还是已经突破了，有点不记得哦，啊，差点碰到97哦，这是16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哦。那么债市也是走阳哦，所以很大程度哦，因为殖利率走高，还有美元指数的走高哦，难免压制住了目前科技股的一个涨势和全球新兴市场的涨势哦。好，公债殖利率走高，它会压住目前美国科技股的动能。那么美元指数的走高，它会压制住新兴市场股市上涨的动能，因为美元指数走高就代表着美元值钱嘛，啊，汇率是跷跷板，美元值钱，那新台币虽然没什么动，相对也是没那么值钱哦。啊，当然了，新台币到目前为止哦，整个贬值的趋势还没有完全的展开了，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比起来哦，所以台北股市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哦。那即使大盘现在做一个短期的修正哦，也没有爆大量啊、哦，因为感觉就是感恩节假期，大家就是稍微的喘口气这样的一个 feel 啦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美银的报告来衡量今年全球股票基金市场的一个变化哦。这张图表、哦、是昨天美银、哦啊、也是在感恩节前夕所出炉的报告啦。这张图表显示、哦、在2021年、哦、投资者向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这些 ETF、啊、和多头的基金、啊、投入了大概有9000亿美元、哦啊、这比过去19年加起来的金额都还要来得多。啊，所以这凸显了一个今年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当中啊特别不同寻常的一年啊，是创纪录的一年哦。那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低利率的一个这个环境，低息贷款，还有经济啊迅速的走出疫情的共同的作用哦，为现在的股市哦带来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各位还是要看到哦，我们虽然看到哎这条线哦几乎是90度的上弯，但是在今年第三季的时候哦，这个股票向上啊、就是持续流入 ETF 的速度哦，似乎有一点见顶的迹象，对不对？啊、有一个尖头开始出现。那么其实很大程度来自于哦，过去几个季度哦，美债殖利率有、哦、再度的走高哦，使得科技股啊、哦、相对那些全职股没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吸引力哦，使得目前呢、哦、全球资金流入到哎整个股票型 ETF 的速度开始有所趋缓的一个迹象哦，你看到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尖头的产生，所以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哦。美银是没有下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啊，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观察，就是说本轮啊其实台北股市特别有这种感觉哦，台北股市现在每个人都问，对不对？很多人在私讯，现在下车了吗？是不是下车了啊？我们之前周期投资做了低基期的建仓嘛，啊，那现在台北股市就哎。好像有点涨不上去，对吧？18034是感觉有一股卖压在，然后在那边震，然后每个人哎该下车该下车，市场是有这种感觉的氛围在，但是这种感觉的氛围哦，其实对于投资的决策没有很明显的帮助啊，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哦，其实市场上哦现在也不是全面的乐观喽啊，其实贪婪指数是有稍微的下滑、啊，现在市场哦从前一个月的极度贪婪哦又变回到 半信半疑的感觉了啊。那有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嘛，这个行情总在半信半疑中成长，是吧？好，所以这个值得我们特别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留意啦。好，那我们看一下昨天外资的买卖超哦。刚才我们讲到，外资是由空运转为海运，昨天呢买超较多的个股还是长荣、阳明，我们看到华兴、中信金、伟创、瑞轩，台湾高铁最近的涨势比较凶猛一点点，那会不会是反映这个未来这个过年的假期，这个还有佳能、宏达电、合同，那其实现在外资的买卖超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指标在，最大原因是因为外资本身对于台北股市的交易量正在大幅的减少当中，昨天全网台积电在早盘一度回到了607块，随后又在平盘持续的震荡，最终是收在603块，但是如果我们昨天从中华征信所公布的报告来看的话，其实在2020年台湾半导体的产值已经成长了20.9%，高达新台币3.22兆，那包括 IC 制造、 IC 封测都是连续三年在排名全球第一哦，好 ，IC 设计则是连续三年排名第二哦，预计在2021年的产值会超过新台币4兆元哦，所以整个台北股市这种全值结构哦，可能在未来的5年内都不会有大幅度的一个变化啊，这几大全值股大概就是联发科、台积电这样子作为主导哦，那比较关注的是目前全台湾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半导体的人才的短缺问题哦，那我们相信这也是陆续开始有明显的半导体厂即将要到海外市场的主要原因啊，因为如果是单纯从台湾的少子化以及台湾的人才供应来看的话，应该是供应不上5年之后台湾半导体所需要的人才啊，虽然现在全台湾包括我的母校清大都陆续成立了半导体学院，但是每年的毕业人数其实都是双位数而已哦。那这对于半导体的尖端的需求人才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我最近跟一位我以前做 PM 的学长做聊天因为最近房价涨很凶嘛，我们在聊这个房子的问题然后他突然就换了一个话题，他说他现在去新公司报道就是他去新公司跟他们老板谈的时候，因为新创公司我说是谈你们是现在谈月薪还谈年薪，他说现在谈年薪也没什么意义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观念变了，现在员工和公司之间尤其是在半导体厂就是科技厂之间越来越不讲什么互相的忠诚，而且他做的是产品经理 PM 更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那种小螺丝的感觉，你如果是一个小小工程师可能离开这些公司到其他公司可能帮助的也有限，但他是做 PM 的，做产品管理尤其是供应链那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你报了一个很高的年薪老板就急于用人嘛，那现在供应链又很急急需要有经验的 PM 很容易就答应下来，但是他认为说如果你去工作之后很容易就被人家看得出来你值不值得这个钱，如果不值你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年薪你做一两个月你也走了，所以不如不聊年薪怎么样呢？干脆就是薪水随便他做，等到公司离不开你之后你再逐步的找公司加码你的年薪，慢慢的谈条件好，这是第一个原因。那我说第二个原因呢？他说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房价这样涨下去真的不知道会涨到什么时候所以谈一个高的年薪有什么作用？谈得高，搞不好以后房价会更高。所以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能力能够水涨船高，跟上房价，对不对所以特别的有趣现在半导体厂科技厂的确对于人才的一个需求是非常强的，尤其非常这个需求是非常强大的，而且现在的供应链的问题其实让很多的科技厂对于 PM 产品经理尤其是有经验的产品经理的需求是在高幅度的暴增当中好，8:54我们今天特别来聊什么？聊一下昨天 CRF 这个中华征信所公布的最新台湾100大集团的一个调查那尽管去年是疫情年，然后前年又是美中贸易战但是台湾在税后存益在去年仍然突破了2兆元的佳绩那么现在如果是以集团作为主要资产的总额来做观察的话，其实在今年 赚这个不能讲赚最多啦，资产最多的、哦、其实是富邦集团哦。富邦集团呢，它的总资产有11兆哦，这是台湾最大型的集团的新龙头哦。再来就是国泰的林园集团了、哦、啊、哦，所以我们之前做过专题呢，富邦金在今年呢是首度的超越了国泰金的市值，整体股价上涨的动能呢、哦、也远远超过目前的国泰金哦。其实各位可以理解啦。林园集团哦，它底下也就是国泰金控啊、国泰医院、国泰建设，但是富邦集团哦，它拥有的上市公司就有3家，一个就是富邦金啊，最近把日升金给并了嘛，再来是台哥大啊，这个是万年的定存股，对不对哈、啊？再来像是富邦煤，富邦煤就做这个某某购物网的嘛，电商嘛，所以如果你购买富邦集团的股票哦，啊，你不但有一个稳健的资产股啊，富邦金嘛，因为寿险为主要营收哦，你有一个定存股啊，台哥大嘛，对不对啊？然后你又有一个明显的动能的成长股，对不对？富邦煤哦，这股价贵的离谱哦，今年也翻了，我记得是3到4倍的股价，对不对哦？那尤其今年呢、哦？富邦金和国泰金哦，很明显市值是有大幅度的一个拉开哦。这个2881的富邦金哦，今年的股价成长了80%啊，哦，股价成长了80%啊，哦，那么。国泰金哦，也仅仅成长了50%，接近60%而已哦。所以哦，尽管国泰金它现在如果是单纯合并资产哦，是比富邦金还要稍微高的一点哦，但是从每股盈余来看，从税后获利来看哦，富邦金都是远远高于国泰金的。那加上富邦集团哦，本身的版图又非常的大哦，所以哦，其实富邦金最近我们都比较观察的一点就是，最近花旗正在出售它的消金业务嘛，要把它的信用卡部门给出售哦，而且不止台湾区啊，整个大中华区它都要出售哦。我们就十分关心一下富邦金未来在消金部位的动作，因为如果单纯从消金来看的话，其实富邦金是落后于国泰金的哦。国泰金的信用卡的发卡量是全台湾最高的，有500多万张。哦，富邦金仅仅只有250万张哦。好，那我们刚才看的是资产最多的集团，对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赚钱赚最多的集团啊，当然第一名啊，万年第一是台积电，万年第二啊是鸿海哦。但是哦，本来万年第三哦都是台塑哦集团哦，现在变成了富邦集团哦。啊，那紧跟随在台塑之后的就是国泰的这个林园的国泰的集团哦，再来是润泰哦，然后联华电子哦，中信、远东、联发科哦。那整体来看哦，实质对于台北股市的全值比重仍然是以半导体作为主要的营收来源，但是如果你把台积电啊、联发科给划掉之后、哦、其实台湾的金融股、哦、对于权重的影响还是十分大的、哦、所以我们还是十分关心、哦、这些资产最多的富邦金最终、哦、他把钱都投到了哪里去、啊、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富邦金在昨天、哦、召开了第三季的法说会、哦、那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嘛，富邦金最主要的获利来源仍然是来自于富邦人寿、啊、那第二就是富邦银行、哦、那富邦人寿仍然是整个富邦金最重要的营收来源哦。那现在因为富邦人寿哦，前三季的合计哦，股债的资本利得哦，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哦，来到1034亿哦。整体来看哦，在去年同期相对比起来是成长了110%哦。现在每股纯益是11.32块哦，哦，几乎是去年的2倍。对不对？所以现在不只是美股的税后纯益哦，啊，美股纯益它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啊。那么除了最近富邦金正在大幅的进行日盛金股权的一个买进，富邦金在10月底的时候已经接近有60%的日盛金的股权了。那么10月底完成现金增资之后啊，预估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完成整体的一个合并哦。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花旗的一个并购案什么时候会正式的实施？那另外。再一个我们非常关注的、哦、其实是关于富邦人寿、哦、这一次对于台湾整体股票的一个买进、哦、以及它的资本利得的一个赚钱，因为富邦金、哦今年已经赚了超过一个股本了。站在金控的角度来看、哦、其实金管会对于寿险业要不要发放股利是比较保守一点点的、哦、所以这主要还是要看主管机关的一个认可啦。因为富邦金今年是有配股的、哦、那配股之后会不会成为常态都要看一下金管会后续对于富邦人寿的一个观察、哦、因为现在来看、哦、富邦金已经被 金管会认定为大到不能倒的银行。那么既然大到不能倒啊，对于这一些银行的资本体质的健全度啊，本身要求就会来得更高。但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点是哦，第一，富邦金对于台北股市的后市哦，其实包括在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啊，都是有持续在低基期持续买进哦，买进的时间点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啊，我有做一些对照哦，但是比较可以去做一些观察是它在第三季末啊，那我预估啦，第四季初的时候啊，它应该是有明显的出脱股票。前阵子有抄底，但是近期是有做一些调节的，那比较明显在第三季你看到它的海外股票的一个部位，很明显有大幅度的一个衰减，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发现第三季富邦金进行大规模的中资股的出清，那如同台积电之于半导体产业，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两大新经济体一个就是阿里巴巴，一个是腾讯，但是相对于富邦金对于这两只股票的持股包括债券部门和股票部位在九月分别有56和32亿已经比同期下滑了非常非常多咯。以腾讯来说，今年六月底富邦金所持有的腾讯股票大概是 2.12 亿但是在七月左右到九月底持股已经减少了一半只剩下 1.1 亿那么阿里巴巴的持股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全球的海外的大投行都在大肆的去抄底中国股市。那我们很清楚看到，尤其是港股就是那些网络的科技股所代表的港股港股到目前为止在整个第三季仍然是一个下行的区间，也就代表着他们抄底之后股票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开始做大反弹那么富邦金是很成功的避开这一些大陆的网络的全职股在第三季持续的一个下滑，所以我们后续还是要观察随着富邦金对于中方的持股开始有明显的出清的一个态势，如果未来中国股市真的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富邦金会不会反而错失了一些资本上涨的一个契机呢？提供给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好不好？好，9:01台北股市开盘下跌了70点预估今天成交量呢2950亿一样，这很正常的状态收在17580台北股市看起来本周是会收一个周黑 K 啦但是连续涨了，我记得涨6周还7周稍微一个休息一下也是 OK 的，对吧？毕竟从周线来看，已经连续好几周都是收红的状态了，所以稍微的迟缓一下，我们就要看一下对于我们这些周期投资者来看是否会有乖离向下值得建仓的一个时机点好，节目来到尾声，也提醒一下投资朋友，我们的下一季的听友会会在12月24号礼拜五晚上的8点来正式的线上直播，来跟各位探讨一下下一季的资产行情。如果投资朋友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建议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年订阅的网站制来做一些参考，报名连结就在底下，或者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编我们下礼拜再来好好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听友会主要所聚焦的几个方向，以及我们会员朋友希望我们特别聊的几个主题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